各位弟兄好，我是志成，跟大家在录音里面呢，一起来学习手册第27课“首要之物，我愿看见”。这一课跟后面28课哈，你会觉得它练起来好像是前面的第20课跟21课，其实没有错哈，其实是一样的，只是说在措辞上它显得更加强烈哈，因为它有一个 above all else，就是首要之物，哈。也就是说，确立了你生命的那个真正的目的，而且是唯一的目的哈，它叫首要之物。所以可以说，练了这一课之后，突然之间你在人间世俗一切的活动都变成次要的了。不管你是要赚钱呐、养家、成家，甚至要结婚呐、奉养父母啊，这个买车啊，哈，这个甚至去洗车，哈，总之。买漂亮的衣服等等，好，去吃饭，好，吃好吃的，好。最近又过年了嘛，大家又忙起来，好，忙东忙西的，工作也忙，家里也忙，好。这一刻刚好首要之物，人看见，好。那个，我们就从他的第一段进来看，他说呢，今天的观念强调的不只是决心而已，哈，他是在讲第20课，哈，20课是我决心看见。那这一刻呢，它将会见置于你的一切渴望之上，哈，因为它叫首要之物，它措辞更加强烈。那当然，第二十课，如果你正确理解的话，跟第27课其实意思是一样的，只是在表达上，第27课更进一步，也可以说第27课它让你更加明白第20课它真正的意思，意思是首要之物，哈，就是说你要看到真相，这件事情是你唯一真正需要做的。然后，唯一你必须就是说需要投入最大的心力去做，其他都是不重要的。好，那他说呢，你在操练这观念的时候，可能会有所质疑，有迟疑，因为你担心自己可能会言不由衷。哈，因为可能你心中还有很多的挂念吧，还有很多的所谓凡尘的俗虑。哈，那但是他说没有关系。哈，这观念迟早会变得很真实。哈，今天我们只是把这个时刻。再稍微拉近一点，哈。那这个你说担心自己也许言不由衷嘛，所以不敢，就是说真的投入心力去操练，不过这也是正常的，因为没有什么人在初学的时候就是基本上100%的愿心，好，这个愿心是要靠你操练去锻炼跟培养出来的，而不是说好像你发个什么誓弘誓愿，你就真的有这么多大的愿心，哈。基本上都是自欺欺人而已啊，所以呢，你不需要不需要去假装说自己有完全的愿心，那但是你也不用去担心说自己愿心不够，反正我们就是愿心不够才来学习的。你的愿心如果够的话，你就不用学了，这课你也不必练了。好，那练这课的目的就是要帮我们增强我们的愿心。好，所以他今天让你常常的去。复诵嘛，不断的 repeat 的今天的观念就是，在这个 repeating 当中呢，去增强我们宽恕的那个愿心。好，那所以言不由衷没关系，但是每一次的操练都尽可能投入最大的那个心力跟决心去操练。好，这个就是练宽恕的那个要点。好，那接着我们再往下看第二段。第二段他说呢，当你讲这句话哈，首要之物，因为毕竟有首要之物的这句话嘛，好，所以你很可能会相信自己必须付出某种代价，好，那如果说你为此感到不安的话，不妨再加上一句，会见从不要求任何代价。如果还是不安，还可以再加一句，就是它只会带来祝福，好，但是会见不会要求任何代价，哈，他只是把这个世界。完全的毁灭了而已啊！好，所以呢，这个，我之前曾经在课堂上分享过杰德麦肯纳书里面的一句话啊。那顺带一提哈，如果你对于那种就是义无反顾的看见真相那种叫法，你喜欢这种叫法的话哈，我推荐你杰德麦肯纳啊。那他是我目前见过，不管是在网络上或者实体的书里面，这方面讲的最好，而且。最完整，好，然后最细致，然后呢，过程也讲阐述的最好的，也讲最有趣的一个老师，好， 那他讲到一句话，他说：“真相的代价就是一切，但真相的代价也是 nothing，什么都没有，不需付出任何代价。因为在真理或真相看来呢，幻象根本不存在，所以你把幻象给摧毁了、崩解了、化解了、完全化解了，哈，也不必付出，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好，那但是呢，当你在幻象中要往真相跨去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必须付出一切代价，所以他说真相的代价就是一切。这个还蛮值得大家仔细的玩味哈。如果说你听我这样讲，觉得没有办法很理解，甚至觉得很矛盾的话哈，是很这个会值得大家去反复的玩味哈。真相的代价就是一切，而真相的代价是什么也没有。那。没关系，这只是第二期课哈，我们就比较简单的交代一下他这边所说的那个代价跟我们内在阴影的不安到底是从何而来的。好，那第三段呢，他就讲说，要达到最大成效的话，就是尽可能多的去附送今天的这观念，而且多多益善啊，那就是不断在附送中去自我提醒。好，那下面第四段他又说了。真正的问题是你会多长记得练习？那你有多希望这个观念会成真？好，那他又说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好，那为什么他要特别这样讲？好，因为多长记得练习是一个外在的形式，而多希望这一观念成真是你内在的愿心。那外在形式其实是跟你内在愿心有关的。那大概几年前吧，我有一个学生他。有考虑要去帮奇艺中心做一个练习手册的 APP，就是因为你知道我们每一课都有不太一样的那个练习的时数嘛，可能是早晚呐，可能是一天3次、4次、5次，可能是每个小时前5分钟，或者每半小时前5分钟。所以，当然，如果我们用现代科技啊，用智慧型手机加上它上面 APP 的话，很容易就可以。做得很好，也就是说，今天练哪一课，他就提醒你练哪一课，还给你全文，然后还每半小时还会叮咚一次，会亮一次，就提醒你做练习。好，不过其实，在美国啊，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有人是这么做了。那个时候他可能没有智慧型手机跟 APP，但他是用闹钟，用闹钟，手表了，他应该是用手表里面闹钟来提醒自己，电子手表。那不过，Ken 就曾经在书里面很明确的写到说，这个做法是不好的。那这个不好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你保持的那个形式，看起来你完美的操练了，但是呢，其实这并不表示你就有完美的愿心。那倒过来说，你为什么就是说没有办法不靠这些东西呢？就自然的记得说一天要练多少次，然后几分钟，然后就很完美的去达到，因为我们的愿心还远远的不足。好，我们还有很多小我的欲望在。好，我们还希望跟小我在这个世界继续厮混下去。啊，我们的愿心还没有到达100%，所以呢，会有忘记是正常的。好，但是如果说你用这些人工的方式去掩盖了你内在。愿心不足的事实的话，你会觉得你是一个好学生，而且你都已经练得很不错了，你就比较难看到自己内在其实对这些课是有抗拒，甚至是强烈的抗拒。所以奇迹课程它的练习手册并不要求你成为一个完美的学生，而是在你发现自己内在的愿心并不完美的时候，借由宽恕去完美那个愿心。那这样的话，这个练习才是真正有效的，否则呢？我们的这些练习啊，就会变成是落入形式而已啊。所以即使有这些 APP，不好意思，我也不会去用。然后这种 APP 呢，也并没有建议大家去用。好，那理由就是如上述。好，那我的观点，我也同意，就是说跟 Ken 是一致的，我也同意他的说法。好，所以他这边说这两个问题是同一个问题呢，就是要告诉你说。外在的形式并不是很重要啊，因为形式仅可以多做的很多嘛啊。那据说在好像南宋还是明朝有一个著名的僧人叫道绰啊，他一天念佛10万声哈。但我想这个古代统计方法 恐怕是不太精确的哈，但是一天念佛十万声哈，你可以除以24小时看看啊，看他几秒钟就需要念一次哈。对啊，那念到连这个可能睡觉的时候、打瞌睡的时候都在念佛啊。那事实上，念佛念得多跟少是到底是区别在哪里？实际上没有区别啊，因为这些都是外向。好，那你念佛，你念十声，有十声都入到你的内在深处去了，那个才是真的重要的。好，那所以呢，就是他这个第六句所说的哈，你感觉到自己复诵时的诚心的那个诚心，哦，就是说你这个练习是否进到内在深处去，还是你只是嘴巴上念一念吧，像小和尚念经这样念过去就基本上交差了事，然后还自我欺骗说，哎，我练得不错，啊，这个差别是巨大的。好，所以你看哦，他说最后这最后一句哈，就第六句，你感觉到自己复诵时的诚心的时候，其实你就已经为自己省下了多年的功夫。好，这个差别就是这么巨大，也就是说你是表面上在念，还是真的念到心坎里去啊？啊，这差别是多年的功夫。好，这好几年是很多年的意思啊。那顺便最后讲一句吧，就是说这个奇迹课程，他常常讲说他这个帮我们节省时间，然后节省光阴。其实我最初在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看来看去都不是真的很明白啦。但是实际上答案很简单啦，就是因为它是一部究竟的课程。好，那跟不究竟的东西比起来，你用不究竟的东西啊，走再久也不会到。那究竟的东西呢，即使你一开始走得慢，感觉像用两条腿在走，但是总是会到的嘛。啊，你就日行一步啊，每天就算前进一步也是会到，因为你方向正确啊。虽然所谓省下好几年的功夫是这个意思。好，那今天是这个第二期课哈，它的标题是“首要之物我愿看见”啊，也是一个蛮重要的标题。一课哈，这是很重要的一课。